本来想说轻松一点，看那么多人感觉就不太轻松。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需求误差度的估算。OK， 那其实这一个课程主要是 workshop， 有参加过我那一场 workshop 的举手一下。OK， 都被我赶走。OK， 这个 workshop 会比较好玩的、啊。那我们后面我也会把 workshop 换成另外一种形式来呈现。
好，
为什么实务上面总是估不准？这张图就可以很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实务上面我们总是估不准。我们在评估一定都是用上面的那种方式去评估，也就是在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期望我们走到那个终点需要花多少时间、多少 resource。但是实务上面不可能，实务上面我们其实要到那个目标中间有太多太多的变化，绝大部分都是老板来的。那简单讲就是代级不是拱狼搜寻的这么简单。OK， 好，代级不是拱狼搜寻的这么简单。那在软体开发上，尤其是软体，变化是你避不掉的东西。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变化当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接下来再用一些可能像敏捷开发的一些方式去调整因应变化，你要做因应变化你需要做的调整。OK， 但是今天这是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你估不准。那有些为什么会估不准？如果你是上面的，你就估不到你要额外走这些东西；如果你是下面的，你的 PM 就会觉得你在灌水，然后灌水永远都不准。这个东西你要灌三天，那个东西你要灌五天，所以它就会衍生出来一些问题。那今天的课程主要针对的不是变化的部分，我们针对的是第二个估不准的原因，因为每个角色都各怀鬼胎。在整个软体开发的团队里面，包括公司，每个人的角色需求都不一样，你要同时满足这些需求是困难的，因为这些需求之间是矛盾的。例如 PM 想要在时间内 deliver， 他就如果要满足他的需求 ，developer 可能就要加班。老板想要省钱 ，developer 想要把东西做好。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想要把东西做好。OK，
嘴一直跳出来。好。OK。
那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需求估不准是一件合理的事，但是我们有一些方式可以让估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买单，也就是我们要解决掉每个人对估需求大家不同的意见。很简单，很简单。OK，
出不来。不好意思，那个投影的。好，
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不能把公司放上去，我在那一间公司担任一些内训跟外训的讲师。Okay， 我没有讲公司是哪一间。那我有在 Skill Tree 讲一些课，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有上过两期的，主要是测试。那简单讲就是把需求测试、开发跟文件同一次把它做掉的一些课程，主要还是透过来测试。OK， 那我今年是连续第六任的 MVP， 那也是 MSDN Forum 上面的版主。那有跟一些朋友写书，然后有在技术论坛上面发表过一些文章。OK，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 我们刚刚要解决就是各怀鬼胎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会稍微讲一下不好的估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相信都发生在各位实务的生活上。然后好的估算应该有的三个特征。那我们今天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叫做 dot point， 那它的准则是什么？最后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要在你们团队试着用这个游戏去练习怎么估算复杂度或是工时，该怎么做。今天的奖品很多，但是因为人也很多，所以感觉奖品不够多。等一下在投影片上面，你只要看到这只柴犬，就代表你举手，你就一定会有奖品，够简单吧？大概有14个礼物。那 那要感谢 CO2 就 Demo 那边跟 Visual Studio 的经理那个 Dan 提供的。好 ，OK 哈，那大家眼睛放亮一点，你有看到那只可爱的柴犬，你就先举手。我问你的问题答不对也没关系，但基本上很难答不对。先来讲在实务上面，哦，你一个团队如果刚起来，你们 RD 跟你们的 PM 一定，哦 ，RD 就是可爱的跟小天使一样，PM 就是都是很像慈祥的老婆，但是 RD 都会有一些地雷，例如什么，
听到哪一些话你会觉得开始情绪有点不爽，这个很简单。
这是 common sense 啊，有听过 common sense 的举手一下，有吗？哈，
我以前也写过程式，这只是稍微调一下，所以我就是拿我工作几年的经验，我听到某一些话，我就会觉得，就会变那样。阿弟不爽之后，阿弟就会反击，反击就会开始什么？你规格没写清楚，这是规格的问题。这是需求异动，相信我 ，PM 听到这是需求异动，他就会爆炸。这要花很多时间，为什么你要花很多时间？我很忙。所以你们的团队中的角色就会出现一些敌对，角色之间就会出现一些敌对，最后大家都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自己的 credit、自己的 performance 去牺牲别人。你的 PM 可能就会跟你讲为什么要那么久，然后 RD 就会觉得你是角色之间，你的团队就会开始不信任 ，OK， 那你就开始出现有这种，你的组员可能就会有出现，请允许我揍他，但是有发生过犯错的事，那你要怎么样减少冲突？好的估算有三个特征，我把它叫做 SPA，OK。如果大家有要拍照的话，不要挡到后面的人就可以了。三大特征 SPA， 这等一下会有讲真的哦。Simple， 你的估算的方式要够简单，简单到什么人都可以参与估算，公开，大家要一起做这件事情，没有黑箱，没有国防部，没有这件事。共识，你的那一个方式需要很简单、很简单的就可以达成大家的共识。OK， 好的估算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样去估算，你不需要 run scrum， 在你们团队里面，你只要估算复杂度、估算需求、估算工时，只要有这三个准则，基本上会降低很多你们团队大家对估出来的那个时间的你会比较容易达到共识，大家就比较不会在那边靠北，就对了。那个可以帮我逼吗？不好意思，因为我比较。粗俗一点。好，接下来你要在团队里面估算的时候，你要怎么避免有老妈突然招产？什么叫有老妈突然招产？这件事情不是他估的时候，他说啊，这一个小时就做得完了。要他做的时候，他妈就早产了。他有可能就因为个人的一些，这是合理的。哦，我最近身体不好，我可能最近下班之后我还要去上别的课，我周末还要来参加热血的这种活动。你怎么样把人的因素排除掉？也就是说，同样的东西，他估跟他估，他有可能因为个人因素导致他们估出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决定谁做之前就去估，也就是现在这个需求你根本不知道谁做，大家一起来估，总合理吧？你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然后大家怎么样达到一个共识，然后用同侪的压力慢慢 push 他。好，这等一下你会看到，他会很乐意的被同化，但是这很重要。我相信有很多一般的传统的软体开发公司，你们都是两种，一种就是，你要做这个 task， 你估多少时间？那如果你那一个礼拜心情不好，你估的时间就会很多；如果你有什么偷偷接案，你估出来时间就会很多，或是你就 anyway 你会摆人有不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让资深的人来估啊，你比较 junior， 所以8乘以3，他比较 OK， 他8乘以2，我比较讨厌乘以0.5。决定谁做之前估，你会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这很重要。接下来你要怎么避免 PM 剥削，就是从 deadline 回推啦。我这个功能明天就要上，你不用跟我估时间了，明天要上。
那对 PM 的角度来说，怎么避免 RD 灌水？让做事的人一起哭。简单讲，在 Scrum 里面或是一般，我也建议你们让开发的人员自己同时一起哭出来，然后 PM 这张图叫什么？闭上你的鸟嘴 ，PM 不能干涉哭出来的时间。我这样讲好，每一个 PM 都希望自己手上拿到的牌是同花大顺，谁不想拿到好牌？可是你拿到的就是一堆乌龙，你知道吗？实物上面你拿到的就是一堆乌龙，你的牌里面可能有一个有 S， 但是排起来还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事实上，你就是要让 PM 去认知，你手上拿到的牌就是这样，不然我要你 PM 干嘛？你就是要把烂牌打出好成绩嘛，这才是你 PM 的 value， 不要让 PM 活在自己的幻想。所以谁来哭？做事的那一群人同时一起公开的哭 ，PM 还是可以参与，只是他不能说啊、哦，这样对啊，这好像5.5天，可不可以一天？不要让他讲话。第一个有讲真的，红衣服的。鸡和猪的故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好，很好。鸡和猪的故事啊，其实我想如果有碰过一些 Scrum 或是敏捷开发，大概都会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OK， 不是十二生肖。有一天鸡就跟猪说：“哎、欸，我们来开一间餐厅，来开一间早餐店，好。”然后猪就说：“好啊，那我们要卖什么？”那鸡的提议说：“我们来卖香肠蛋，大家应该很常见嘛，哦，两根香肠，一颗蛋。”猪就跟他讲说：“我在北边，为什么？鸡是出蛋，猪要出自己的大腿肉，这是不一样。”那这个通常在 Scrum 或是敏捷里面，我们就在讲你的 stakeholder 或是一些不相干的人，他不是实际做事的人，但是他意见是他妈最多的。他会干涉你们团队运作的节奏，跟你们不管评估，你们的预估永远不准，可能有一大部分干扰都来自那边。所以把它搞清楚，你要哭下来做，看好你来你来。好，懂我意思吼？所以你们的团队的 leader 或是 owner 慢慢的要营建出来，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决定，自己解决。至于决定出来跟上面的不行，那是整个 team 跟deadline 或是跟 stakeholder 的期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再来听。今天的课程的重点就是，只要团队都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对的，它就是对的。就算最后它是错了，我们团队只要在针对这个错的一起调整，只要你们团队觉得它是对的，那就是对的。记住这句话。所以在团队里面就代表，如果你的 PO 不是做事的，事实上在 Scrum 里面，它指的是 stakeholder 啊，就是什么你知道，PMO 啊，我不晓得，应该有看到有人在偷笑，然后什么稽核单位啊，就一直会来打乱你们团队开发的那种人，不要让他加入你们，不准他们加入你们的估算，稽核做的故事。我的主要的投影片讲完，接下来我们来讲。都碰完的估算，我刚刚其实讲了两个东西，很简单，大家都不用做什么笔记，你脑袋已经记得住。第一件事情要在什么时候之前估，决定谁做之前来估，这是会的部分。谁来估？做事的人一起来估。这两个准则，请你抓住，不用乱算，不用乱成的敏捷，抓住精神，然后找出来一个最适合你们团队的方式去做，大家都认同，然后一直听。那就是最好的，没有赢蛋，那就是只要最适合你们团队，那就是最好的 practice。都碰。OK， 那边，对，不好意思，刚好有题目哦，这只吉娃娃有多大？
就这么大，好，很好。
来，帮我传过去。我这边传一下，
等一下我们那个 workshop 会用到一叠狗的图片，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传，因为我不知道那么多人。
啊，通常传完我的经验都是会被干走啊，但没关系，你就传下去，那你可以稍微翻一下。这只吉娃娃有多大？再征求一个， 来。
比你小。
比我小，很好。来，
我们也送东西。我跟你讲，这只吉娃娃有多大的问题啊？就跟 PM 问说这个需求要做多久是一样的意思。每个人的想法讲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有可能有什么不大，有没有？就这么大，很小，跟我的腿一样大，30公分，4.3公斤。你到底在问的是什么？这不只是单位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你很难回答说这个东西有多大，绝对的数字很难。OK。怎么了吗？OK， 好。所以刚刚的那个问题其实只是为了要送奖品。我们换个问法好了。这两只狗哪一只狗比较大 ？OK， 那一位同学？对对对对。什么？哪一只？
右边
那只比较大。右边哈士奇比较大。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的？好，没有理，没有奖，没有奖品的。为什么？
年纪比较大。
年纪比较大。OK， 送。来，帮我传过去。刚刚回答问题的。对。刚刚回答问题的。哦，那个这里面刚好也够那个等一下我上的图片。通常有眼睛的人跟有一点常识的人，这没有陷阱的话，你都会觉得右边这是哈士奇比吉娃娃大。为什么？因为它是比较，你要比较两个东西谁比较大谁比较小的时候，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有共识。你看，如果是第一个题目，我们这边假设100个人，可能会有20种答案以上。这个呢，两种答案，然后奇怪的答案只有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代表什么？在估算的时候，相对估算、相对的比较，会比绝对估算来的简单，很合理吧？101有几公尺？应该蛮多人答得出来，因为我上次发现，哎呦，怎么大家都知道？星光三院有几公尺？市政府大楼有几公尺？他们来跟101比，谁比较高？你都讲得出来吧？这就是相对的比算，其实相对的比较会比绝对估算来的简单，这是人性。这是第一个准则，就这么简单。OK， 那边，你这个纸飞机你需要花多少时间做？
一分钟。
一分钟，很好。你要花多少时间做？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给我个答案嘛。做不出来，这样老板会把你掰了掉。有可能两年好了，好不好？两年，你知道，就跟那个需求如果很复杂，你也会给个时间，但是你知道做不出来。两年我都不一定在这了。这个问题代表什么？这个问题代表，如果一个是一分钟，一个是两年，哪一个对你来讲你估算比较有信心？比较小的。OK， 所以力度小会比力度大来的精准，越大越不准。OK， 这是第二个准则，力度小会比力度大来的精准。看到了什么？来，
石头，
石头，还有别的吗？石头装在罐子里，还有别的吗？
没有，
空气，谁说空气的？举手一下，送东西，送东西。欸，这是我很辛苦，礼拜六跑去脚踏车和冰道那边去捡，然后把我老婆海苔拿出来装进去拍照了。石头很大，缝隙很大。如果你的容器就是你的 resource， 石头就代表你任务的大小，缝隙就代表你 resource 的浪费。OK， 去想象一下那种感觉，怎么样减少浪费？欸，那边把石头怎样打碎？你怎么打碎？OK， 让石头变细致。没错，石头越小，你的缝隙就会越少。 那它代表什么？如果容器是你的专案的 resource， resource 是不会增加的，相信我。你能够做的就是把 task 切细，你就比较有弹性。你要挪，你的 overhead 就会小一点。OK， 例如什么？我领了一个 task， 他要做两个礼拜，跟我领一个 task， 他做一天。我今天生病了，我会影响到别人，可能只有一天，或是我这个 task 要 transfer 给别人，他的 overhead 就只有一天，或是你有一个插件，最多最多你就等我一天，把我把这个 task 做完，我就可以来处理你的事。如果他是两个礼拜，你就要 context switch， 你要 pending， 你要 block， 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弹性的部分。力度小比力度大有弹性，估算的方式就这两个准则。第一个准则是什么？相对比较比绝对估算来的精准简单，来的简单。力度小比力度大来的精准更有弹性。OK，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去做比较，我们的准则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讲，如果你想要玩一个小游戏，像 Team Build 这样，让你们团队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 SPA， 什么叫做相对估算比较简单，什么叫做切细会比较有弹性。为什么要用 DoPoint？ 游戏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我相信在座的应该很多是 Engineer， OK， 我是标准的 Engineer。 Engineer 最讨厌就是互动团康游戏。我是真的很不喜欢，但是不得不说它是最有效的。OK， 游戏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再来就是 DoPoint 可以很简单的满足我们刚刚讲那三个特征，那三个特性：简单、公开、共识。然后我想 有玩过 Plan Poker 的 Planning Poker 的举手一下。OK， 哇，很好，那代表其他人你们都有机会玩 DoPoint。我的 team 一开始在导 Planning Poker 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拿牌感觉好像就很陌生。我要给三、给五、给八、给十三，到底怎么给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准？大家陌生，没有玩过嘛，所以效果就不好。那如果你们也有那样子的情况，就是刚导入，然后大家对 Planning Poker 就跟随便打牌一样，好，你可以试试看，先抓那个感觉。DoPoint 的练习，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怎么把 Workshop 变成漫画。OK， 第一个部分 DoPoint 这个 Workshop 第一个部分叫牌大小。我们最后出来的结果就会有一堆狗，由左而右，由大而小，由小而大，所以越左边的狗越小，越右边的越大。你拿到的那一叠狗是没有顺序的，所以你从第一张开始排。 OK， 那这是它的准则，很简单。第一个，吉娃娃在最左边，我们把吉娃娃当作最小，你里面一定会有一只吉娃娃。右边的要比左边大，每一次挪，每一次排一只狗，然后你可以挪已经存在的狗，反正右边就是要比左边大。然后当有狗出现，根本就狗不像狗，人不像人的，就把它放到最右边。轮到你的时候，你觉得不用调整，你可以喊 pass， OK。但是当你挪寄存狗狗的图片的时候，挪动它的顺序，你要跟你的 team 讲为什么？因为你会挪到别人认为是这样，但是你不认同，所以你要说为什么。每个人都 pass 之后结束第一个回合，对狗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你的 PM。好，这个字其实我很不想放，因为它看起来没有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玩怎么玩。假设你的 PO 叫做 Peter， 然后我们有四个 engineer ABCD Alice、 Bob、 Cindy 跟 David， 这样 OK 吗？好，那你们就开始来玩 DoPoint。 假设我这边 DoPoint 先用四张牌，你知道要做十张我真的做到疯掉，抓个意思就好。我有四个四只小狗， Peter 一开始就说啦，我们先把吉娃娃放上来，吉娃娃没得比嘛，吉娃娃等一下会在最左边，因为它最小。好，接下来第一个组员 Alice 来说啦，这只大长狗几岁？那 Peter 可能就跟他讲，它是一只三岁的成犬。好，那我就觉得啊，三岁的成犬，我觉得这样这只大长狗应该比吉娃娃大。接下来怎么办？ 把它放到吉娃娃的右边嘛，左边的时候比右边的小 ，OK 嘛？好，那我们实际在 workshop 其实很好笑，他们还会先定义说我们的大是什么，是四只狗，四只脚站着的高度，或是重量，或是什么，反正你们 workshop 你们要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定出你们团队共同的游戏规则就可以。好，接下来换 bug 要拿的是西施。他觉得这只西施犬比腊肠狗大，所以他就这样子排，没有人可以干涉他。OK， 但是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有权利再去调整一次。Okay. 接下来 Cindy 呢，他看到这一张图，他会说：“啊，他真的是要算一只还是算两只？”哦，医院就跟他讲，这是两只大单。然后 Cindy 就说：“啊，其实他光一只就比其他的狗都大。”好，所以排到这边就由小到大嘛，对不对？接下来，你的团队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他说：“西施应该只是毛长啊，他应该比腊肠小，所以他把这两张顺序对掉。对他来讲，他觉得由小到大的顺序应该是这样 ，OK 吗？”那接下来 Alice 他也认同 pass， 那 Bug 他也认同 pass， 因为投影片有限的，实物上面你们有可能会对人在那边挪来挪去的。Cindy 也 pass。David pass， 所以全部都 pass 了就结束这个回合。你拿到一个结果，你的那一群小狗由左到右，由小到大 ，OK。进入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很简单啦、啊，每一只狗去排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其实就是 Friendly Book 的那个数字，哦。所以你的吉娃娃单位如果是一，接下来其他狗是它的几倍大。OK 吗？这就比较好比嘛。你一样，你可以挪动现有的扑克牌，但是你右边还是要比左边大。你觉得不需要调整的，你可以 pass， 每个人都 pass， 第二个回合就结束。如果你要挪动既有的扑克牌的时候，请跟你的小组讲为什么。够简单吧？我们来看一下，先来发问，为什么是费氏数列？这个要送出，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难一点点。哎，那边
越大的越难估算，
越大的越难估算，还有吗？你觉得书这么好拿吗？没有啊，我说再补充，再补充多一点，还有什么想法吗？越大的越难估算，没有错嘛，他只是在 repeat 我前面讲的嘛。我帮我传过去。还有吗？后面的同学要补充吗？
比较能够明显的区分大的跟大小的差别。
好，很好，比较能够明显区分。大的跟小的差别，你们两个自己看书怎么猜？费氏数列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值都是前面两个相加嘛，所以当它越大的时候，差距会越大。它的特性基本上就是这一个而已。OK， 我问你哦，有一栋房子，它有只有一层楼跟两层楼，你能不能分辨？可以吗？只有两层楼跟三层楼，你能不能分辨？可以吗？20层楼跟21层楼，你能不能分辨？不行吗？好，费氏数列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越大越不准，可是它就会，你要么就20，要么就40，要么就13，差距很大，所以你不会为了它是20还是21还是22，团队在那边找不到共识，那你就有意思吗 ？OK， 好，它是一个相对的比例。所以费氏数列为什么 planning poker 会设计成这样？它要让你们在做 planning 或是 refinement 的时候，更快的找到共识。OK，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跟 Bob 跟 Visual Studio 的那个 poker 一样。这边等一下会有一个礼物。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在 Don't Point 那边的第二个回合，我们就是要排费氏数列的数字。那你回去，如果你要玩，你就自己去找一些狗的图片，自己做一些卡片，就是费氏数列的。来举个例子，刚刚讲第一件事情，吉娃娃的单位是一，接下来就要换别人了。他 Alice 觉得腊肠狗的大小是吉娃娃的两倍，所以他把2放在腊肠狗那边。哦，在你们团队里面，假设是这样子，那我西施到底是要算一还是算二？随便你们。定出来，大家都有共识就好。在比较这个过程是没差的。Bug 就觉得， 你知道总是会有这种西施才是吉娃娃的两倍大。OK， 接下来心里觉得 OK， 那腊肠狗应该是吉娃娃的三倍大。然后 David 就说，哎，大单比吉娃娃大很多倍，大概是20倍。Alice 觉得 OK， 这就是我也认同的相对大小的比例。bug 就来了，他觉得一只大单就应该20倍，别忘了我们这个是两只，所以他应该是40倍。OK， 然后大家都 pass。你知道做这个动画多花我多少时间？所以你会拿到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结果，你有一排狗，由左到右，由小到大，然后它底下都有数字代表，如果这个是一，这个是它的几倍大 ，OK？ 这个时候第三个回合相当简单，你只要定义你的吉娃娃是什么。举例来讲，如果这个吉娃娃是一个需求，它可能不在我们这一次要做事情的需求，例如什么？它是一个 CRUD 的功能，单表维护的网页，或是它是一个综合查询单表的网页，或是它是一个加法的 function。Anyway， 你们随便自己定，把它定出来。如果那个东西大家觉得，因为它很小嘛，大家觉得要花我 0.5 小时，其他的数字就会全部都补出来。你只要去定义最小的要花你多久。然后大家对刚刚上面的大小的排序跟这个数字，大家都有共识，它应该是它的几倍大。接下来你们团队唯一要定的只有一的这个，然后它定出来不会有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因为它够小，误差也不会大。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把这些狗换成是你们的需求，你们大家就知道怎么做。都 point 就这样而已。OK，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你们团队去感受，如果你们之后要玩 Planning Poker， 去感受，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改变大小的顺序，跟去改变它的比例，直到大家都认同。所以这个定出来准不准？不一定会准哦，它还是有可能不准的。可是你们团队都觉得这样子是目前算起来最客观的。没有人的因素，甚至没有做事的因素。PM 虽然不能决定这些事，可是在你们移动这个或是设定这个的时候，你们所有的讨论 PM 都听在耳朵里面，他有参与，你够公开够透明，他就不会觉得你在胡乱他。为什么这个要事实？他有参与在里面，他有听你们讲，他就不会觉得你在灌水。在实物上面，这些东西如果变成 story point 或是公式，它参与在里面，我可能20变成13 ，20变成8，它都有参与在里面。虽然它大部分听不懂，可是它会听到团队里面不同的意见，然后大家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如果我们整个做事的团队7个人、8个人、4个人都这样子想，除非我们都是坏人，联合起来灌水。否则 ，PM 你就要认同我们这个 team， 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一只梅花山，啊，我怎么啊？但是我们整个 team 就这样，大家都有共识，所以你在里面你不需要说什么，哦，如果大家都估这样，所以我就要估的跟大家一样，不用，你有绝对的表示自己想法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熟，所以我要估20，别人都估，我举个例子。贝氏数列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在团队估算里面，实际的 Planning Poker 啊，假设我们有5个人，好，我们会同时秀出来。Planning Poker 的好处就是，你不要说，哎，你觉得多少？哎，你觉得3？你觉得多少？哎，你觉得5？你觉得多少3？不要这样循序的去问，因为后面的都会跟前面一样，你要一次摊牌，这是属于 Planning Poker 的，这算另外一堂课。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在那样子摊牌之后，我们会请估算出来最小的跟最大的来说明为什么。好，大家回想一下刚刚的贝氏数列，如果我现在有5个人，3个人是估13，它最大跟最小，假设一个是20，一个是8，它的最大跟最小就会差到12，差12你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合理嘛。所以这是贝氏数列一个很大的重点。 你如果再往上一层，如果大家都估20，再往上一层，一个是40，是两倍，对不对？一个是13，13跟40总说得出来差异嘛？估算的过程才是精华。为什么？你会发现团队里面有些人，他的资讯一定跟你不一样，有可能他的资讯比较多，或是他的资讯比较少。在那一个讨论的过程，需求都还没有做，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估5就可以做完，他估到20，有可能你以前做过嘛，他完全没做过嘛。如果真的这个 task 很不小心的是那个20人领到，至少他还知道可以问谁。那一个过程才是重点，所以通常我们 refinement 的会议都开很久，因为那就是你都还不知道谁做，所以每个人都要认真听、认真去想，每个人都有共识，然后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吧？有没有估出来是零的？有哦，哎，这个已经做完了，这里面是有零的，里面是有零的 point， 也有问号跟无限大。OK， 问号就是连 PM 都讲不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无限大就是我在一个 sprint 里面，或是我在这个 data 里面，它根本就做不完，就跟战斗机一样。所以我要讲的是，费氏数列的另外一个重点在于，你在做 refinement 这种 planning 的过程，我们抓最小跟抓最大，它的差距会至少差两个级距，合理吗？那接下来他们就会说明，估这么大的跟估小的之间的差异，你就可以帮助到那个比较不会的。或是在那个时间点把一些知识分享出来，然后绝大部分估不一样，就我的经验都是大家估算的前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哦，我没有把 DBA 要开 table 跟上板的时间算进去，那你重复下一轮再投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定义这个到底有没有包含那件事。如果有那件事情，请大家估把它含进去算。所以大概 run 个3轮4轮。你们的共识就会一致，然后你们原本仰扣之中那种，就是我很懂，我一个小时，你不懂，你要两天，在那一个过程，这种差异会被消弭掉。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就是一直觉得我就是要这么多？有。那通常怎么做？例如，这四个人都是估五，他就是硬要估20，投了3轮4轮5轮，他还是要20。你跟他讲为什么你要20？啊，我忘了买票啊。那怎么办？跟你讲，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好一点的做法就是，如果我有人来跟你配，你时间可不可以少一点？他还是有可能跟你估13，还是很大，就是你团队没办法达到共识。杀手锏就是，好，我这一个 story 标记起来，不要你做，总可以吧？你们就有共识了 ，OK， 不要委屈他，不要委屈他，只要团队达成共识就 OK。所以今天这些方做 point 的方式，或是那样子估算的方式的重点，就是快速、简单、好懂、轻松的让你们团队达成共识。然后在那一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可以 share 彼此我熟你不熟的东西。OK， 包括需求，包括懂面，包括现有的程式啊，这个我觉得我看过一个 jQuery 的 plugin 可以做。哎，举手的，还没有题目对不对？什么时候做估算？那边那一位决定谁做之前估算，负的部分呢？做事人一起，好，很好，谢谢，帮我传过去。怎么估算？怎么一起估算？记住时间点，在决定谁做之前估，这很重要，而且它不难。它不难，只要你们是 teamwork， 那种单兵的可能就比较难。决定谁做之前估，你会把人的因素降到最低，这很重要。接下来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所有的人一起进行估 ，PM 一定会跳下来插嘴。OK， 你就跟他讲，啊，你来，你来，你来，你要估你就下来做，懂我意思吗？然后他有可能都估很少，没有共识。啊，如果他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两个小时就可以，你要花两天，那你就给他做两个小时。所有做事的团队人都觉得要两天 ，PM 说这我以前写过，这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为什么你们要两天？那让他决定，你是要，如果我们来做，我们要两天，你来做两个小时，那你觉得你要不要下来做？不要下来做，那就两天吧。这样懂？其实跟 PM 的女高学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你知道，录就不太好意思。
好，来 ，OK， 这边知道我要问什么吗？
好，来，
估算攀山特征的
SPA是什么？
简单，
简单，
公开，
公开，
共识，
共识。不管你们团队用什么方式去做估算，不管你们是不是 run Scrum。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团队的方式，抓准这三个重点：简单、公开、共识。通常你们决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客观，它不一定准。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三天做出来，它就是三个礼拜，你也只能认啊。啊，如果你们团队有那种，我当初就讲三个礼拜，你就揍他。在那样子的环境，大家都一起参与，你没有人可以放马后炮。PM 如果讲，哎，这个怎样怎样，叫他下来做。okay. 啊！哎，对，这个问题是要回答完，来再回答一下。哎，这一次送的是 USB， 估算的两个准则，记得吗？要括号吗？我还有奖品吗？来，
考啊，
考
啊，要比较，然后因素要小。
好
，OK， 要比较要小。第一个准则，相对的比较会比绝对的估算来的简单，
简单。
然后力度小会比力度大来的精准，而且有弹性。所以哦，顺便讲一下，
都 point 把它讲完好了，都 point 三个步骤。排大小 ，OK， 还有呢？
数字，
排数字，还有呢？
最后那个时间，
时间，定什么？
定义吉娃娃 ，OK。哎，在我们公司里面，吉娃娃是一个专有的特，真的真的，你去一个商店，你会问他说：“哎，你们吉娃娃是什么？”这是会通的哦。所以你们team里面真的真的没有在骗你们，所以你要玩这个 dot point， 当然最后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你要推那些时间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只要把最小的定义出来。在实务上面，如果你已经用 planning poker 去估算 story point， 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要先定义你们吉娃娃是什么，大家才知道我到底那个 story point 是几倍大。所以实务上面第一件事情其实是定义吉娃娃，但是在 dot point 里面，如果你只是一个导入人员，或是想要让 team 轻松一点玩一个 team build 的游戏，你可以这个东西排在最后，让他啊，原来这么简单。OK， 好 ，USB 比较没那么好拿。好，接下来有奖征答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讲得出来，还有几个 feature， 讲两个，送书来，有用过吧？
有
，OK， 好，很好。
它可以做那个文档组控，用 Git
或是 OK 版本控管，还有吗？
然后还可以做Kanban，
还可以做 Kanban， 很好。书跟 Planning Poker 你要哪一个？
哎，聪明，这个，因为这个是非卖品，这个买得到。好，
还有人吗？还有一本书 ，VSO 还可以做什么？来，请说。
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还有吗？
还可以做版本控管。
版本控管讲过，不可以。
时程规划。
时程规划跟刚刚谈判一样，不可以。因为我认识他，然后他是也是专家，所以不能让他那么。容易就逃过。什么东西 ？Application Insight， 监控 ，OK， 像 Dashboard 的部分 ，OK。
还有吗？什么东西？
人力规划。人力规划其实 VSO 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啦，那我只是稍微快速的整理一下，基本上它就是 total solution 嘛。如果你们都还没有做这些东西，然后你们用的是微软的 solution， 那我建议你一劳永逸就用它。OK， 你可以做板控，你可以做 pull review 在上面，就跟 Git 一样。跟 GitHub 一样，你可以做工作管理，像刚刚的 Kanban、Scrum 的 Ball， 甚至你要在上面 run Waterfall 也可以。Working Item 的 Arrangement 跟 Issue Tracking， 再来，因为板控在上面，所以你要在上面直接 run 自动建制，也就是持续整合 CI/CD， 它都可以做。然后压力测试也是 ，VSO 跟 TFS 都可以做。那如果你们团队真的还没有这些相关的 solution， 而你们也都是用微软的 solution， 我还是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对我来讲叫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就是要优化你们团队这么多事情要做的里面第一件事。为什么？因为通常啊，你找一个熟一点的人去摸一下，一天到三天就都可以建好，接下来再来搞定人的问题就好。然后他们就比较没什么资格讲话，因为我都准备给你了，啊，你就去用嘛，你没有什么理由说，哎，我不知道要怎么用，要怎么用。那导入的部分，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开一个 workshop 或是一个 session， 因为在实务上面有很多痛苦跟不错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各位。好，今天的奖品送完了 ，Q&A。有没有大家没有奖品的哈？奖品送完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你看到这张图哈。啊，我还是希望征求，我不确定时间了，我还是希望征求一下大家有什么实务上面跟这相关的经验想要问的，然后时间到跟我讲一下。哎，请说。
想问一下，如果团队里面大家专业的分工还蛮细。那其实互相不太知道对方专业，
是
就对我们工作可能某些人是零，某些人是一，某些人是无限大。
好，
那这样双方那个团队怎么样？
好，很好。这个问题如果在 Scrum 里面不会发生，因为 Scrum 听起来都很美好，对不对？它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那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是 generalize， 每一个人的才我们之间的 skill 是 backup 的，都一样的。那一点如果被打破 ，Scrum 基本上就溃散。你可以想象它，有 solution 就会有 problem， 有 solution 就有 problem。它最后的一路往旁边推到最后，它的那个 problem 就直接用假设把你垫掉，就是没有 QE， 没有 developer， 大家都要能做。那不是代表说它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那样子的 case， 很简单，假设这一个东西叫开发的 task。你的团队里面当然也有人可能是专职负责 QE 的，你们那样子的问题很严重，就把那个 QE 估的东西权重放低，或是就不要让他估。如果你确定他不会做这个 task， 他要估干嘛？如果他不会做这个 task， 那跟 PM 不能估不是一样吗？所以我说，如果他有可能会做，你要尊重他的意见，他有可能估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团队彼此之间怎么去帮他，这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已经造成团队在估算或是在安排 resource 的问题，那其实有问题我们就找一个团队 buy in 的 solution 去解决它就好。你可以在你的 retrospective 里面提出来，我们上一个 sprint 这样估所以估不准，我们在 refine 的时候花太多时间，因为他根本就 不懂开发，他是测试的，或是他根本就不懂 mobile， 我这个是 mobile 的 task， 他根本就不能估。如果这种东西团队觉得要怎么做啊，如果你今天来听完这堂课，你就可以跳出来给个 idea， 就是如果他确定他就不会是接这个 task 的人，我们要不要在那一组就把他排掉，被排掉已经很开心了，不用做那件事。OK， 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再一个。OK， 请说。
想问那个，就是颗粒度大到小这件事，也是大家一起来做。
力度大到小，大家一起来做，基本上不会。力度的大小，除非你是那一个无限大。如果你们是 story point 啊，
story point 的话，就除非是无限大，或是到100那种你觉得很大，代表说它有可能要 story 要再拆解，那是属于 story 的部分，就是 story 太大，我没办法分工下去做。那我们假设以 Scrum 来讲，它有 time box， 就是一个 sprint 嘛。我们唯一的准则就是你这一个 story 不可以跨 sprint 把它做完。如果它大到你要两个 sprint 才能做完，你一定要拆，否则就跟做战斗机没什么两样。去问你还在做，去问你还在做。如果我要做两年，我现在花了一个小时是几趴？你光算你就火大了。我懂我意思吗？但力度大小其实不会刻意去分。在做大家在做那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走那个 don point， 只是为了让大家练习那种感觉，你在 planning poker 或是 refinement 的那一个过程，大家实际在估 story point， 你就会发现大家估出来数字都很大。接下来你就直接讨论，这个 story 会不会太大？我们要不要拆解？如果大家都觉得不用拆解，他就不用拆解。大家的意见就是对的，记住这句话，你们团队就会开心一点。老板有可能不开心，但是团队会开心一点。老板不开心，请 PM， 请 PO 自己去瞧。OK，PO 不开心，你就跟他讲，你就认命吧，我们就是一手烂牌。让他去接受这个事实，他可以跟老板讲说，我要换 team。那你们也开心吗？OK， 大概是这样。好，如果还有其他的，还有五分钟哦。OK， 三分钟，还有问题吗？再一个好，好热哦。讲这种话比较义愤填膺。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老板压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真的是，那身为中间的人要求人家就是会要这个事情
是。因为明仔，明仔回去做红地哦，明仔。我这很常会发生啊，那取决于你跟你老板沟通到底透不透通。如果你老板是可以开玩笑，你就跟他讲，啊，农历过年前要做完，我明天做给你好不好？如果用讲的就可以的话，那当然这是开玩笑，实务上面不能那样。大家现在在笑。如果你的老板是可以开玩笑，你应该要这样开他玩笑。Okay， 接下来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希望在二月底把这个东西 deliver 出去，那我很明确让你知道这是一手烂牌。二月底要 deliver， 我能够 deliver 出哪些东西而已。OK， 好，所以你要不要调一下 priority？ 我们把 priority 高的先做 ，priority 低的来不及的就不能 deliver。你认不认同？如果还是不行，千万不要补人。老板都只有对 member 的时候说，知道你要看一下人员神话。到他们做决策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加人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加人。加班是没有用的，他们还是会加班。我想加班就是这样嘛。你今天工时从8个小时加班到12个小时，你做的还是8个小时的事，你只是有4个小时在偷懒而已。除非你是真的，就是 deadline 的前一两天呐、就是团队。我刚刚讲那个团队的共识包括什么？我们的 team 就算加班，大家都是自愿，就是你很甘愿，你想要大家一起做出来某些东西，那个我就不觉得叫做被迫加班，就不会影响到团队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回答那个虎哥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大学的同学，让你的。身为那个 PO owner 或是 take leader， 你要让你的老板知道你要做这些事情有多少事情。OK， 如果我的团队，然后我的团队去做，可以做到多少事？如果你的那个时间内，可不可以接受？接下来，请你的老板什么东西排比较高，把排比数据先排好，我团队的产出放进去。假设我2个礼拜可以消化掉100个 story point。这一整件事要550个 story point， 我就可以跟你讲，如果我都要做，我要几个 sprint。如果你的要到2月底，它只有3个 sprint， 所以我能够做到哪一些 story。然后这一个东西是每个 sprint 之后都会调整，因为你会一直平均，会越来越准，你的那个 deadline 时间就会一直跳。 但是它有数据来源，所以它就会客观。重点还是什么？拍排二题，然后把不要的拒绝切掉，就这样。谢谢大家。